说见证人。在这个节目里，选集了一些真人真事，以自述方式播出。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，见证他们所经历的丰盛生活，愿一切荣耀归于神。
各位朋友，我是天恩，
我是天慈。
许多见证人这个节目已经播放了好几个月，我们欢迎你们写信来与我们通信，信封面可以写明中信之声，我们就可以收得到。
希望圣灵借着这个节目感动您的心，愿您早日接受耶稣基督做您人生的救主。
很多人接受耶稣之后，人生变得充满意义，不再彷徨寻找，因为已经看见了人生的方向，不再冷硬无情，因为基督的爱充满了他的内心。
许多见证人中，一个一个都是真实的故事。有很多见证虽然是平凡，平凡的就好像我们家隔壁的孩子的经历一样，但是有一点是特别的，就是他们所见证的耶稣，肉眼虽然看不见，却能够改变人的生活，是那么的真，那么的实际。我们希望您早日的接受他，原因也就在这里。谁能够拒绝神的大爱呢？我们非常巴望跟您分享耶稣基督所赐的福气。
对，今天我们准备介绍美国的一位会计师，他是一位华侨。早年的时候，他因着家庭里面种种的问题，心理上受到无可补偿的创伤。经过多年痛苦的生活之后，他终于遇到一位奇妙的大医生。
这位医生人心仁术，以莫大的爱医好了一颗伤痛的心，他就是耶稣基督。一般的医生只能够医治人身体的病，但是耶稣基督可以医治人的心。好了，接着下来我们就听听这位会计师的见证。
若要好好的讲述我的故事，恐怕三天三夜也讲不完。我爸爸是专业的会计师，很多年前他为了谋生，也为了进修，就和妈妈一同到美国去了。父母把我托给爷爷抚养，那时我才只有两岁大。从此我和爷爷相依为命，跟着他老人家同一张饭桌吃饭，同一张床睡觉。爷爷又忠厚又慈爱，到现在我还记得他那瘦弱的身体和光秃的头顶。不论晴天或是下雨，他总是准时的带我上学和回家，小心翼翼的拖着我这个小东西。那时我真的不敢想象，万一有一天失去了爷爷，我该怎么办。在乡下住了九年了，对故乡的大街小巷左邻右舍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谁知道在这个时候，爸爸妈妈突然间来信说要把我接到美国去。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，将我整个的生活打乱了。在人看来，我要回家共享天伦应该是好事，但却是要离开我所爱的一切。我就像一株幼苗一再的被拔起来，移到一块又一块陌生的土地上。我好像被人遗弃，又无可奈何。在临走前的一晚，我整夜哭哭啼啼的，爷爷也忍不住老泪纵横，眼泪眼看着眼泪眼，弄到一家人都哭了。 我一点也没有这样回到亲生父母的怀抱里边那种的欢乐的感觉，反倒感觉到要到一个陌生的人家那边去，带个遥远不可知的地方去。我的新家在美国犹他州的一个小镇上，当我搭上这片新大陆，到了一个半句英文也听不懂的世界的时候，我一点都无法适应，头几晚睡在床上就好像流落在孤岛，半夜醒来睁开眼睛想起爷爷，禁不住哇一声就哭起来了。我绝望地看着那个天花板，有时即使睡着又会不知不觉地下床走到厨房去，开了灯又再关上，朦朦胧胧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到床上。爸爸妈妈常常骂我说我被爷爷宠坏了，想重新的教育我训练我，他们发起火来真的不好惹。长期以下来我们之间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矛盾，后来实在无法忍受，我一连三次的离家出走，家里不好受，外边的环境也是困难重重。过了一年我才能够听得懂老师所教的，用英文与人交谈，但也是讲得结巴巴了，成为外国同学的笑柄。我自尊心很强，自卑心又很重，结果总是以拳头来解决问题。在犹他州住了三年，我们全家搬到加州南部，不久爸爸妈妈分居，分居多少是为了我的缘故，我留在爸爸的身边。在那一段日子我和爸爸轮流的料理家务，不知为什么我不喜欢这个家，也不想累着爸爸。15岁时我开始在一家餐馆里边洗盘子，赚一点钱养活自己，没有多久我就失业了，只得去再找工作。16岁的那一年我正式的离开家，独立的生活，不再受人管束，半年才回家一次。到了18岁我下定决心永不再回家，因为在哪里我找不到值得留恋和怀念的东西。一个暑假的下午，有一位传教的老太太来到我家的门口敲着门，她说，孩子，我可以和你谈谈吗？她的头发银白色，态度十分的诚恳。我把她请进来，坐下之后她简单的告诉我，有一位天上的神是多么的爱我，他又说基督为你的罪死，所以你当接受他。后来他也慢慢的说，耶稣被钉死，3天后又复活了，他是真神，你如果愿意就可以认识他。我就说，我听过耶稣的名字啊，他是基督教的创办人嘛。老妇人没有和我辩论，他抓住我的手说，跟我一同祷告吧。那一次是我认识神的开始。那天晚上我内心好像平静的湖水，尝到与神交通的喜悦。有一段日子我每一晚都要先祷告才能够睡觉。后来有一个人送给我一本圣经，我从旧约创世纪读起，读了半天一点都不懂。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扔在一边，连主耶稣也不理了。我读书很用功，我要在学业和运动上面出人头地，好补偿我内心的沧桑和自卑。除了努力读书以外，我还练得一副健壮的身体，我成为运动场上的明星，我也是摔跤能手、篮球射手、功夫迷、李小龙迷。我不懂得爱，只知道现实无情，人心冷酷。我曾多次俯心的自问，我已得到好成绩，为什么内心里面仍然不满足？为什么性格更加的反叛？反复思想后，我发现一个令我痛苦的事实，就是我天天在走下坡路，没有征程，没有朋友， 对一切的人事物都像冰一般的冷。爸爸见我情绪低落，心情沮丧，就劝我去看心理专家。经过多次的会谈、测验和辅导，反而使我更加的忧郁。为什么我会变成这个样子？为什么我这样的冷酷无情、漠不关心？为什么我不能以真诚的待人？为什么我心里只有仇恨？是移民的错？是父母的错呢？还是我自己的错？我不知道。高中快要毕业了，我依然活跃在球场上、运动场上，内心却是一片的空白，连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。就在那个时候，班上出现一个怪人，他的头发很长，一直到肩膀上。每次上英文课的时候，都不带课本，只是把一本厚厚的圣经放在桌子的上面。因为老师是不信耶稣的，这怪人经常和他班上的同学展开辩论。这是我记得从前那个老太太向我所传的福音，又常问这怪人很多的为什么。人为什么要受苦呢？为什么世界没有和平呢？为什么？他说了很多，还叫我去读有关信仰的书。我一面看他介绍我看的那些书，一面留意这怪人的行为，看他怎么样与人交往，怎么样帮助别人。越来我越羡慕得着神的救恩，到一个地步，我几乎要喊出来，我太糟了，我要弄清楚神给我的救恩。我下决心要全心全意地寻求真理。整整两个星期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，不跟别人交谈，不和别人吃饭，也不理朋友的看法是怎么样。我要寻找出一个答案。我忽然想起那本被我丢在一旁的圣经，这一次我认真来读这本书。我从诗篇开始一章一章地读下去，读到以色列王大卫在遭人追杀、陷害，落在各种的危险中，面对干旱无水之地时，对天地的主发出呼喊。他有神，他信神，神也成为他唯一的安慰和盼望。大卫在消沉的时候能够依靠神，神便带领他经过了苦难、艰难，救他脱离痛苦。我一面的读，一面很慎重的接受这些话，把这些宝贵的话一样一样的记在心里面。过了两个星期，那天的早晨起来，我觉得天是特别的蔚蓝，却了也不再争吵，却好像在彼此的唱和，朋友亲人也不再丑陋了，变了，一切都变了，悲伤的事如飞而逝，我的问题也消失了。好了，好了，主，我将所有的困难都踩在脚下，多年来无影无踪的枷锁现在都脱落了。当天我收到心理辅导专家的通知书，约我去治疗。我看了一眼就把它撕碎了。现在我已经找到答案，我爱一切的人。我开始歌唱跳舞，我跑到那个怪人那里去，跟他说，嘿，怪人，我发现主是活的。接着的那个夏天，我经常和怪人在一起，并从他得到很多树林方面的帮助。从那时候起直到今天，我每早晨起床后头一件事就是读经。不管人对圣经抱着怎么的态度，对我来说，它确实改变了我的内心，因它不仅是一本历史书，更是神活的话。而我所有的为什么，也都从圣经中找到答案了。 1982年，我回到乡下探望爷爷。多年来，我一直为他祈祷，盼望他老人家也得到神的生命。我不停地默祷：主啊，叫我爷爷也接受你。一别十年了，他老人家依然的可亲可爱，真是一等的大好人。不过总感觉到他少了一样东西，是永远的生命。在美国时，我多次写信给他：耶稣爱你，正如爱我一样。回到故乡第二个晚上，家里其他人都已经睡了，只剩下我和爷爷两个人在一起。爷爷老了，走动已经不方便，牙齿全都掉光了，眼睛一点神气都没有，腰也直不起来了，谈不到几句他也累了。我鼓起勇气说：爷爷，我想和你讲耶稣。你是一个器皿，是用来装神的，要是没有神在你里面，你会感觉到虚空无聊，觉得人生乏味没有意义，就像一只手套没有手撞在里面一样。爷爷，你要接受主到你内心里面去。没有想到他立刻就接受，还肯开口的祷告。跟着而来的那个星期天，我跟他一同去聚会，我送给他一本圣经，后来就回到美国去了。爷爷信主耶稣的时候是81岁，真是赞美主。不知不觉，我在美国已经10多年，由童年、少年到大学毕业。这虽是一个先进的国家，人民的生活水准也很高，但是人性的弱点却是一样的。世上不知有多少的家庭破碎，有多少人自毁前程，这都是因为不认识创造的主，也没有得做救主的生命。信仰使我光明上进，将我心中的仇恨化为仁爱。从前我就好像一口枯井，现在有主的灵在我里面，我就有了活水的泉源。各位朋友，但愿你们都来救主，得着这永远的生命，永远的活水。
神能解释宇宙万
我们听完这一位见证人的见证之后，知道这位会计师在最艰辛、无奈、无助的情况之下，接受了耶稣基督而改变了他的一生，也使他可以接受他的家人，爱他的家人。
是的，他从东方来到美国这个先进的国家，人们的生活水准比东方的各国都好，但是人性的软弱却都是一样的，感情脆弱，受不起打击，意志力薄弱，受不了罪恶的引诱，无数的家庭破碎了，多少人在那儿吸毒、吸大麻，自毁前程，这都是因着不认识创造的神，没有得着救主的生命。
但是他因着接受了主，在最终得着释放，从此不再一天到晚的都我我我自我膨胀，也不再仇恨人、拒绝人，可以成为一个满了爱和宽恕的人，爱所有曾经对不起他的人。
对，耶稣说过，他要住在信他的人里面。我们一接受了他，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，生活也会改变，人生观、价值观全变了。而且一旦接受，这个救恩就是永远的。他住在人的里面，是一直到永永远远，并且也叫人住在他的里面，可以得着主里的平安、喜乐和盼望。
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，信主既然那么的有福，为什么仍然有人不愿意接受主的救恩呢？
这儿可以归纳出来有四种推辞的理由，这四种理由都会延误我们得着救恩。
第一种的理由就是人常常对自己说，我还是回去仔细的想想，等明天再做决定吧。我有时候常常遇到一般人，他们在听过福音之后心里面有感动，觉得自己需要主耶稣，但是他总是不肯马上接受，总是在推迟了、拖延了。真正的理由不外乎是刚才我讲那个理由。如果你也抱这样的态度，你不妨来看看神对你怎么说。圣经说，当趁神可以寻找的时候找他，可以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今天要发生什么事，你尚且不知道，又怎么能预知明天会怎么样呢？现在如果你不寻求神，怎能够确保明天能寻得着呢？在圣经的箴言上面说过，人屡次受责罚，仍然应着景象，他必顷刻败坏，无法可治。在你已过的遭遇里面，主耶稣岂不是已经用了许多的事情来提醒你吗？你试想想看，你学业上遇过的困难，你家庭里面遇过的变故，你情感上的波折，事业上的挫败，都是主为了引导你归向他而安排的。在路加福音里面，主耶稣提到一个大富翁，他不断地为自己的生意谋算，以为将来可以尽情享乐，谁知道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夜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？对，你还要等多久呢？一年、一个月、一个礼拜，还是一天呢？其实你何必再拖延下去，白白的让机会溜走呢？
第二种推辞的理由就是，让我先办好某一件事，我再来做基督徒吧。在这儿我跟您讲一个圣经的故事。有一次有人要跟从耶稣基督，就对他说，主啊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跟从我吧。耶稣这儿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叫人不要理父母，而是说一切世间的事都没有永恒的价值， 所以不要因着事物缠身而推辞接受主，反而要要求先信他，先接受他。
第三种推辞的理由，就是说，神我信，但是我怎么知道神要我现在信他呢？我要先等一下，等神的时候来到。不过，现在我要告诉你，今天就是神的时候，你能不能立刻就相信他呢？圣经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面，神说，看啊，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，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。此外，在希伯来书，神又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这里都很清楚地讲到，神要你接受他的时候，就是现在。
第四种推辞的原因就是说，我现在年纪还小，等我长大一点再接受他吧。圣经传道书上，神说，你趁着年幼，衰败的日子尚未来到，当纪念造你的主。主耶稣在地上曾经劝他的门徒说，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。又说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由这几处经节，我们就可以看见，无论是年长或者是年幼，都应该快快地信耶稣。亲爱的朋友，千万别再推辞了。
生病的人会不会拒绝健康？忧伤的人会不会拒绝安慰？孤单的人会不会拒绝同伴？迷失的人会不会拒绝方向？寒冷的人会不会拒绝温暖？瞎眼的人会不会拒绝看见？绝望的人会不会拒绝希望？漂流的人会不会拒绝家乡？朋友，你为什么拒绝？朋友，你为什么拒绝？拒绝掌管生命。